好，弟兄姐妹晚安啊！我们今天是一年读完全本圣经的第46周啊，再没几周哈，很快我们就到52周就读完啊全本圣经了。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啊是使徒行传，希望能够把使徒行传呢1到28章呢做一个快速的讲解。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跟路加福音呢是同一个作者，是路加。那么路加呢也是经常跟保罗在一起宣教之旅啊，陪伴他的一位同工。那么圣经说路加是医生，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见这一点呢？我们从哥罗西书的4章14节，我们看见这里这句话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啊。所以在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清楚的呢告诉我们说啊，路加啊就是这个医生。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28章，我们怎么样把这个28章呢做一个啊结构性的整理啊，做一个结构性的整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28章哈，它又叫做圣灵行传。所以呢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哈，又叫圣灵行传。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如果你手上有一支铅笔，那么你就可以在每一次读到一个圣灵工作的地方呢，你做一个记号，那你就会发现呢，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呢，凡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啊，以及这个转类点，都是圣灵的工作，靠着圣灵在啊神的手呢，一直在主导这个教会的建立及发展。所以我们就明白，在路加福音呢，他讲完了关于耶稣的生平啊，耶稣的所完成的救恩之后，进入了使徒行传呢，他一直在着重的重点呢是在教会的建立及发展。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开始啊，一开始在第8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1章8节等于为使徒行传的这个啊整本书卷呢做了一个啊结构性的铺排啊。所以我们看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那么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到7章呢，就是在记载耶路撒冷教会的成立跟拓展。那么在第7章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斯提凡殉道。所以因为斯提凡殉道以后，第8章1节就说教会大受逼迫，所以呢这些啊门徒就开始往哪里去呢？往撒玛利亚和犹大全地去。所以第8章到第10章就记载教会的啊这个建立跟宣教呢，福音的这个事工就扩展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那这一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啊我们叫做啊激发点呢，就是斯提凡殉道。所以呢好，那么在1章8节就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再来是说直到地极。那请你很快的看到在使徒行传的11章19节啊，使徒行传的11章19节呢，他说到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所以呢，直到第几，在一章八节，直到第几这个部分呢，在第十一章呢就啊扩展开来。因此在第十一章就讲到，也是因为斯提凡殉道的事情，门徒就四散啊，就开始往外邦人的地方去传道。所以在第十三章呢就讲到说，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从这里开始，从安提阿差派出去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做这个布道之旅、宣教之旅呢，总共有三次啊，有三次。但是在使徒行传呢还称说有第四次的保罗宣教之旅呢，讲的是在第二十一章，当保罗被犹太人诬告之后，被捕了以后，那么他就被送到不同的巡抚长官的面前接受询问，后来一直到罗马啊，到了二十八章罗马，那这一路被捕被询问，保罗都抓住机会，每一次呢就把救恩历史讲一遍，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一遍，因此我们称作第四次的宣教之旅。好，我们现在呢再来回顾一下使徒行传有二十八章，那你怎么样来把这个二十八章放在你的脑袋里面呢？你就用一章八节作为架构。他说当圣灵降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然后呢他们就到直到这个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就是在第七章到第十章的部分。那么在直到第几这个部分呢，就是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结束，中间包含保罗跟巴拿巴在一起的三次宣教之旅，以及第四次的保罗被捕解送到罗马的这段旅程。所以呢，我希望啊，用这样一个方式，你可以对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有一个快速的架构。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呢这个里面呢，讲到两个重点，我们在读啊，这二十八章经文我们要注意到的两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说啊，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靠着圣灵。所以呢，这是一本圣灵行传，所记载的呢都是圣灵在门徒身上所做的工作。再一次的看见，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靠着神的灵呢，我们能够做什么，包括建立教会啊这些事情。好，所以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哈。第一章呢，他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在前书在讲什么？就讲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门徒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呢，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就是一章一节到一章二节啊，使徒行传的头两节经文来做一个结论啊，做一个结论，就是路加福音的内容。然后呢，在这里开始，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给门徒的一个吩咐跟使命，他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来降临。所以呢，在当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啊，门徒关心的是什么？门徒关心的就是一章六节，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其实跟随门徒跟随耶稣这么久了，还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神的国要降临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他们还不是很明白。那我再很快速的讲一下，当耶稣呢啊，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了。那么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我们的心里面呢啊，一天到晚呢，就像我们后来下礼拜会读到罗马书第七章呢，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老我的律跟神的律呢在征战，所以神的国在我心里，我的心呢是不停的征战啊，一下子我要做王，那我们在主里面操练够了呢，又啊主耶稣基督来做王，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疏忽不警醒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自我又抬头，所以呢，神的国在我心里是不停的啊，跟我现在的这种啊老我的状态呢在重叠，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完全改变过来啊，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国完全降临在这个世界的意思。所以呢，门徒不了解这个意思，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狭隘的看见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再来。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啊，很清楚的说，我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呢，讲完这句话以后，那耶稣就被接上天。然后注意一章十一节说，他们天使对这些门徒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啊，怎么还要怎么样来。然后就开始讲到门徒呢就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在等候啊耶稣所说的圣灵的降临。在这当中呢，他们因为这个卖主的犹大呢啊后来出去吊死了，所以呢就用抽签的方式呢选出马提亚来接替这个犹大，所以呢就有十二个使徒同列啊。然后到了第二章啊，到了第二章，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起，他们二章四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我刚才讲到说，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拿一支铅笔，把凡事被圣灵充满，或者是圣灵啊在做什么工作，比如说啊把彼得呢这个啊救出监牢，或者各样的事情，你就用铅笔做个记号，然后呢当你返回过来再把使徒行传快速的读一遍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更啊深刻的印象，说哦，原来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就是全本书卷呢都是圣灵在主导在做的这些侍奉哈。所以二章四节就记载一个起头，他们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说方言呢并不是说啊人所听不懂的那些鸟语，比如说啊我讲这个闽南话，你讲上海话，有人讲宁波话，有人讲什么，这些不同的方言，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上海话，我讲闽南话你也听不懂。所以呢这个意思呢是说，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不同地方的话语。然后到了这个圣灵充满以后，然后彼得呢就开始起来说第一篇的讲道。那第一篇的讲道呢，他就引用约珥书来说，约珥书呢预言说，二章十七节，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也就是在指着他们在五旬节领受圣灵，然后被浇灌以后，然后他们呢就开始侍奉。那个时候呢，他说那个时候二章二十一节，求告主名的人呢就必得救。然后彼得呢就跟犹太人说，神差派耶稣来到你们的当中，但是呢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二章三十六节说，神已经立他为王，为基督了啊。我们说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二章十七三十七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做？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里 告诉我们一个啊接受洗礼的这个重要性跟必要性。啊，有些人信耶稣以后，他就说我已经决志信耶稣啦，圣经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你就得着神所赐给你的生命，我为什么需要受洗呢？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救恩啊，这个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亚当一人的叛逆罪进入世界，因耶稣一人的顺从完成了救恩。所以呢，在希伯来书说，因为耶稣的顺从就为那顺从的人成为永远的救恩。今天我刚才说到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神要来主宰我们的心，主宰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今天说啊，我已经决志，我不需要受洗，那圣经明明在这里说，当你觉得扎心你要信耶稣的时候，彼得说你们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经在这里明明话说了很多次，耶稣呢是神的儿子，他也可以不用接受洗礼，但是他接受洗礼，他说我是为尽诸般的义，做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接受洗礼不是一个仪式，而是顺从圣经教导，顺从神的话的一个一个做法，一个行动。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受洗的时候，就是照圣经的话，我们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顺服在神的权柄里面。如果啊，有人就说啊，我可以不用受洗，那基本上他还是要在用自己的啊主观自己的理啊思想要来决定他要不要受洗，这不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常常会有人这样子说。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耐心等待啊，只有等待神的灵呢，让一个人愿意顺服下来，就接受洗礼啊。所以在第二章啊，第二章就很清楚的交代，被圣灵充满啊，我们晓得被圣灵充满，圣灵是有位格的神。被圣灵充满是圣灵主动做的事情，那我们呢，不管怎么求圣灵要不要充满我，是神做的工作，神决定的事情，不是我决定要不要被充满就充满。但是追求被圣灵充满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我们要去准备自己，我们要去洁净自己，我们要脱离污秽，我们要选择顺从，我们要来读圣经，这些都是我们预备自己来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要充满我是神的主位格主动要做的事情。所以希望在这里呢，我们不要啊有这样子的误解啊，主要的误解。好，那么第二章讲完了圣灵充满，讲完了这个第一篇的讲道，讲完了这些啊悔改受洗礼的重要性以后，第三章呢，就是在下午三点钟，也就是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来到了圣殿，看见有一个人啊在美门啊，这个人呢是一个啊瘸腿的人，那彼得就看他说，你看我们，当那人留意看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希望彼得约翰给他们一些钱啊或者一些食物，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也是看到这个使徒们行医病赶鬼啊，这个医治的事情，也包括死人复活，这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拿起这个以赛亚书61章所宣告的一个事工宣言。所以门徒做的事情跟耶稣做的事情是一样，门徒做的事情是靠神的能力来完成。所以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啊告诉你，然后我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因此在美门的这个人呢，就起来行走了以后 啊，因为这样子的神迹呢，就怎么样，就很多人觉得稀奇，就来到彼得、约翰那里啊。所以在这里，当然就有人会质疑这个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我们再一次要了解《使徒行传》这里说，借着神的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彼得和使徒就行神迹各样的奇事。行神迹的目的，我上次讲到说，神迹就是一个记号，就好像我们去爬山在路上的一个记号牌子，要指引我们到目的地。所以神迹就是一个 sign， 要指引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神迹以及门徒行神迹的目的呢，都是要指向最后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彼得在这里面行了一个神迹以后，因此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啊宗教领袖呢，这些人呢就非常的愤怒，在第四章呢就讲到啊，彼得呢就被抓起来啊，就被抓起来。那抓起来以后，请你注意看哈，你在四章八节可以再打一个勾。在那个时候呢，当彼得被质问的时候呢，他就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所以当这个时候，神把他应该要说的话语呢，就啊给彼得，让彼得就对他们来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在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救恩之道只有一条，这一条路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这些官府啊，这些犹大的祭司啊，就怎么样，就啊，禁止彼得他们继续传扬耶稣。那四章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那这一件事情呢，连续讲了两遍。等一下呢，还有一次啊，对他们的警告啊，对他们警告，彼得也是同样的回答：“顺从你们，不顺从神。”所以在这里面也给我们立下一个啊，我们一个准则啊，一个准则。因为当在世上的法律跟圣经的教导不合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取舍？那我们从这个彼得、约翰呢的榜样呢，我们做一个，给我们一个引导。好，那么在四章二十五节啊，四章二十五节，他又在说，当彼得呢这个把祭司长跟长老对他们说的话呢，对他的这个啊门徒，对他们啊信主的人再说一遍的时候呢，他就再一次的讲到，就是说当初这个预言啊是在大卫那里啊所说的。他说曾经借着圣灵告诉大卫，说什么呢？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所以今天他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就在那个地方呢已经看见在争闹，在为这些这个受膏者要来的事情呢，在谋算一些虚妄的事情要来抵挡他们。好，所以啊，当彼得跟他们说完了以后，四章三十一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啊，这个地方你可以再打个勾。他们呢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在到了第四章，你又看到又有更多的人啊，因为彼得的讲论呢来接受耶稣。那么四章三十二节就说，那许多信的人呢都是一心一意啊，凡物公用，就把自己的东西呢奉献出来啊，大家公用。所以四章三十六节讲到有一个人呢叫做巴拿巴，那巴拿巴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约瑟啊，巴拿巴这个名字呢就是劝慰子。四章三十七节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啊，所以第四章用这句话作为结束。第五章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那我们要注意到第五章哈，因为在中文圣经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第五章这个没有翻译出来的字叫做但是的但。他说但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因为有这个但呢，我们才知道说第五章发生的事情跟第四章是有关联的。第四章讲到说有一个人巴拿巴非常的慷慨，把他的田产卖了，然后呢把卖的钱通通拿到使徒面前，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也卖了田产，但是之下收了几分，只有把其中一部分交在使徒的面前。那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明白亚拿尼亚跟他妻子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像巴拿巴那样的好名声。那么要得到这样的好名声，他们所做的呢是一件欺哄人的事情。他说哎呀，有谁会知道呢？这是我的田产，我卖我卖50万，我还是我卖60万，没有人知道，我只要拿30万出去奉献就好了。但是呢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这里面呢，彼得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圣灵跟他启示，所以他直接讲，亚拿尼亚，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他说田地没有卖之前，不就是你的吗？是你有所有权呢，你可以啊，你可以照你的方式使用嘛。你卖了以后，你只要捐一部分，捐一半也没问题啊，你就说我卖了这个田地，我捐一半而已，也没有人会说你怎么样啊。但是你为什么要说你把它卖了呢？然后把所有的价银都啊奉献出来。所以在这里面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亚拿尼亚当场毙命，然后他的妻子呢也同样当啊隔了3个小时以后，彼得说你跟对他的妻子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啊主的灵啊，同心试探主的灵。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就让5章11节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这件事情呢啊为什么这么严厉哈，我们想说在啊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是要让人家看见神的公义跟圣洁，以及啊让门徒晓得敬畏神。那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在旧约圣经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呢？其实也是有的。你如果回想到我们读到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来到了西乃山，他们看到西乃山呢有火有雷声震动，而且呢地都震动，那以色列人就心中害怕，那就告诉摩西说啊，以后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们讲就好啊，不要呢耶和华自己来告诉我们。然后神说，我行这些事是要让以色列人懂得敬畏我啊，懂得敬畏我。所以在这里也等同于在新约圣经呢发生这件事情呢都甚惧怕，懂得敬畏神。好，5章12节就是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他们就同心合一啊，同心合一的这个侍奉。然后再来，当然因为这件事情也引起大祭司跟他一些啊朋友的嫉妒，就抓住这个使徒收在监牢里面。那5章19节也是圣灵的工作，他说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啊。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就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教训人，然后又被大祭司叫去训了一顿。然后5章29节，彼得跟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请你注意看5章32节啊，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所以我刚才说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灵主动会做的事情。 追求被圣灵充满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预备的。我们怎么预备？我们大量的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这个净化的工作，产生这个影响力的工作，也让我们对神的话呢顺从。所以他这里说顺从之人的圣灵，当然圣灵就是怎么样，神是圣洁的，来到他面前也是圣洁的，圣灵不会进入到一个啊内心污秽的人心里面，这一点我们要啊思想清楚。所以在这里面呢啊，就有一个人叫做公会的人，五章三十二节，公会的人呢极其恼怒，他们就想要杀害彼得等人。那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加马列，那加马列有一个门徒很有名啊，就是扫罗啊，就是扫罗。所以呢这个加马列呢就站起来说公道话。他说什么公道话？他引用过去的一段历史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来劝告这些公会的人，在五章三十八节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嘛，他们所谋的所行的，如果是出于人必要败坏，如果是出于神呢就没有人能够败坏他们所做的，所以呢你们这样做呢恐怕就是攻击神。所以就说彼得跟使徒所做的事情，如果是出于他们的私心，他们的私意，就必然会被败坏啊。那如果他们做的事情是从神来的吩咐跟使命，那就没有人能够败坏他们。所以我们在啊，我们就要思想这件事情，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工，教会的事工啊，不管是关怀，不管是宣教教导等等，我们所做的是照神的吩咐去做的，神必然会成就，而且是照使徒行传所说的圣灵给力啊，圣灵给力让我们能够去完成，而且我们所完成的也不是靠自己能力所达到的，而是神的能力达到的，那没有人可以败坏这样的事工。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是追求这件事情。好，到了第六章就讲到他们要选执事的事情啊，选执事啊，这里面呢就讲到说啊，因为这个啊要分工合作嘛哈啊，分工合作，那十二个使徒当时呢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传道教导的事情呢，也被管理饭食给干扰，所以就选了七个人啊，七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这里面呢？路加啊，这个作者呢讲七个执事，但是他其实只讲斯提凡这个人，所以他就说斯提凡是什么样的人，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啊，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性的安排 structure 的这个组织哈，然后在侍奉上面就更加有效率，所以六章七节就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啊，那这接下来就开始讲斯提凡的事情，用了一章半的经文在讲斯提凡的侍奉是如何的蒙神祝福啊，斯提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这个大奇事和神迹。六章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因此呢啊，这件事情呢就啊，大祭司呢就把这个斯提凡呢抓来询问，那么斯提凡就在第七章呢讲了一遍救恩历史，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讲完就被切掉了，他讲啊，从亚伯拉罕讲到摩西，然后呢接下来一直讲啊，讲到这个啊金牛犊的事件，讲到以色列民怎样不信靠神，不守律法，那么只讲到了七章五十三节，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呢啊，那到这里斯提凡的讲道就被切断了，众人听见这话极其恼怒呢，就向斯提凡咬牙切齿， 这里面又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斯提反就被打死了。那这当中扫罗出场了，他说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扫罗，喜欢喜悦斯提反被害。那么一到七章我说了，刚才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大使命说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是一到七章，第八章开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呢就开始进入这个福音事工的第二阶段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门徒在犹大跟撒玛利亚的侍奉。那这里面的侍奉呢，以这个腓力为主腓力为主，所以在接下来第八章就讲到腓力去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宣讲基督，然后有一个人呢会行邪术的人叫做西门，那么也跟着信了这个腓力所传讲的道以后接下来就这样子一路的发展到第八章呢，就讲到腓力遇到埃提阿伯的太监，然后呢就对他传讲以赛亚的书。你看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你可以再打个勾。然后腓力呢就对太监讲解以赛亚书，然后为太监施洗。八章三十九节，施洗完毕，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圣灵的工作把腓力提了去。好，到这里就讲解完这个腓力在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的侍奉。第九章扫罗出场，那么扫罗呢就跟公会领了一封书信呢，就去逼迫所有信耶稣的人，把他们抓起来捆绑到耶路撒冷。然后就讲到扫罗往大马色去的时候遇见耶稣向他启示，然后眼睛不能看见，然后呢耶稣又启示这个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为扫罗按手祷告，叫他能看见。然后九章十五节吩咐亚拿尼亚说，你告诉扫罗他所将来的使命，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好，那么保罗在这里扫罗在第九章重生信主以后，就讲到他在大马色的侍奉，然后本来是捉拿信基督的人，现在呢是极力在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那么后来这个扫罗去到了耶路撒冷，九章二十六节，他想要跟门徒结交，但门徒听见扫罗的名声跟他所做的事情的心中害怕，不相信他真的是信耶稣的人，唯有巴拿巴接待他。所以呢特别在书卷里面呢会讲到扫罗呢，扫罗说他所领受的是从哪里来呢？他说他所领受的是从耶稣基督那边给他的。你看他这里他在跟门徒交往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的短的，所以从门徒这边呢没有领受到什么。好，所以九章交代完了以后，扫罗的这个信主跟侍奉，初步的侍奉以后呢，就转到九章三十二节。九章三十二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里面讲到彼得去到一个吕大去到一个地方医治一个以尼亚得瘫患八年的人。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彼得就住在约帕住在约帕约帕呢也就是当初约拿逃避神的吩咐呢，他坐船呢往地中海跑的一个海港就是约帕。所以呢这里面从九章开始要进入一个转折点，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也就是说今天主的福音呢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 外邦人。所以在第十章就开始进入一个该萨利亚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然后呢神的灵神的使者就告诉哥尼流说，你的祷告跟你的周济已经蒙纪念了，你现在呢要差派人去约帕把西门找过来。所以呢那这是哥尼流领受的意象。那彼得来说呢，他并对彼得来说呢，他并不知道说神的道也要向外邦人来传扬。所以呢，神也给彼得一个意象，就是在第十章从天上有一块大布告诉他说，你要吃这些走兽跟昆虫。那彼得当然说，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啊，这些都是不洁净的。那十章十五节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里面呢，告诉彼得一个观念，就像利未记里面说他们以色列人只能吃洁净的食物，不能碰那些不洁净的食物。那在这里面，以色列人就认为他们就是洁净的人，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人，所以跟外邦人吃饭呢是一件非常大事，非常的大事，就是说这是一个不能触碰的禁忌，你不能去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你跟他们吃饭，你跟不洁净人在一起，你就变成不洁净的人啊！所以这个观念是这样的。所以彼得得着这个意象，神叫他吃不洁净，说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样的，神所洁净的外邦人，照样也是，这是神的工作，要拯救的人。所以彼得在这个意象里面，然后十章十九节有圣灵向他说你可以打一个勾你看这件重要的事情向外邦人宣扬福音重要的事情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向哥尼流启示，圣灵对彼得启示，然后呢彼得就去找这个哥尼流，然后听他讲这个来龙去脉以后，然后十章三十四节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等等。然后就把这个福音耶稣的道就再讲一遍，讲完了以后，你看十章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么这些人呢就领受了圣灵。所以彼得就说，这些人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就用水给他们施洗。那在第十一章呢，这些怎么样这些在耶路撒冷听到彼得做了一件对他们来讲是 crazy 是疯狂的事情，是超越他们这个信仰传统所能理解的事情，就把彼得叫去讲话。那彼得呢就再一次的把他的这一段经历呢重新讲一遍重新讲一遍。你看十一章十二节，是圣灵吩咐我跟他们同去的，而且呢跟我同去的还有六个弟兄这六个人就是证人嘛就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然后呢彼得又继续说十一章十五节，他说我才开始讲话，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到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们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外邦人透过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一样得着救恩。好，所以第十章呢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分水岭或者是里程碑，为将来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基石一个基础。所以你看十一章十九节又继续讲到说，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些门徒呢去到了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那现在呢 就是这些门徒四散要直到地极，他们的直到地极就是地中海的另外一边，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地区，所以他们就直走到腓尼基跟居比路并安提亚，然后呢就开始传道。那当中呢讲到说有一个巴拿巴，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卖了田产的这个巴拿巴，实际上二世节，巴拿巴是个好人，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有许多人听了巴拿巴的宣教以后呢都归服了主。那巴拿巴就去大树找扫罗，找了扫罗以后就带他到安提亚教会，住在那边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同侍奉教导许多的人。所以十一章二十六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然后十一章二十八节又有一句话，你可以再打个勾，借着圣灵啊，有个先知叫雅加布，是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饥荒，因此他们在安提阿就收了奉献啊，要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去。啊，这里面十二章进来一个，就说西律逼迫教会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十二章一节说，西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杀了雅各，然后又把彼得抓起来，用两条手链捆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然后十二章七节说，在那个晚上，主的使者呢站在旁边，就把彼得拍醒了，带领彼得出来。彼得以为在做梦，等他走到外面才知道是主的使者呢救他脱离西律的手，啊，救他脱离了西律。那就出来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啊马可的家里面啊，这个他们都不相信啊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哎，有人就会问。那西律用刀杀约翰的哥哥雅各，西律杀雅各救彼得，那为什么西律不杀，哎，不救约翰，不救雅各呢？啊，当然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那我们如果从事件的发生来看呢，西律杀了雅各，抓了彼得以后呢，说彼得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说在患难中仍然有基督的保护跟安慰。那至于为什么会殉道，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接下来这个西律呢，就把自己自比为神呢，啊，在二十三节就说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二十四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也是一个圣灵做的事情，让一只虫去把这个西律给咬死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地上的统治者，地上的统治者权柄再大，能杀人身体，但是呢也抵挡不住神的权柄，神的权柄胜过地上的权柄，就在十二章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入了第十三章啊，就讲到安提阿教会得到圣灵的启示，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侍奉，那么这也就是保罗开始的第一次布道旅程。所以从这里开始，从十三章一直到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所记载的主要就是保罗的侍奉，保罗的侍奉。所以在这里面啊，你看十三章第九节，他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一个会邪术会法术的人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讲到保罗的侍奉呢是圣灵的工作。那十三章十三节讲到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约翰呢就是马可啊，约翰就是马可。那后来呢在十五章三十七节呢，他讲到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就不同意啊。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就是半途而废啊，半途离开事工啊，就保罗就认为这个马可不行，所以呢就起了争执啊，就分道扬镳，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 往居比路去，保罗呢就选了希拉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后来呢，保罗称呼马可是好像他的儿子一样，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在同工的侍奉当中会有一些摩擦，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当这些摩擦跟冲突后来被解决了以后呢，我们仍然可以亲密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保罗称呼这个马可是他的儿子。好，那么所以呢，第十三章啊，我们注意看这个，我们在看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去，他对在犹太人，他就第一次就会先进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就讲论我们叫做旧约历史啊，或者叫做啊福音，然后就会从这个啊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开始讲起哈，把这个啊福音的道呢再讲清楚。所以整个十三章过来，所有的发展大概都是照这样子啊，照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发展，在发展。所以你注意看哈，十三章五十二节，他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十四章三节，二人两个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好，我再讲一次，神迹是为了证明神的道，神迹是为了把人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哈。好，所以在这里面啊，就进入到十五章啊，十五章叫做耶路撒冷大会。为什么会开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呢？啊，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关键就是说，犹太人遵从摩西律法的教导，当他们出生第八天，啊，出生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就这样，出生第八天就要行割礼，这是他们说，割礼就是他们与神立约的记号。所以有割礼呢，就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一同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你们这些外邦人今天信耶稣，你们信耶稣还是不够，你们也要行割礼才算完全这个救恩啊。那这里面就产生很大的争论，特别我们后来读到加拉太书，保罗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在说啊，在讲行割礼的事情。但是我们对行割礼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行割礼呢，虽然讲的是对男人行割礼，但是在利未记里面很清楚说，行割礼是为了割去心中的污秽。那这件事情不但在利未记讲，在加拉太书又再讲一遍，我们行割礼是割去心中的污秽，所以真正的割礼呢，是内心的割礼啊，而不是外在的仪式。那么因为这样子，这些外邦人呢，没有行割礼，所以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就议论纷纷说，你们若不问摩西，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救。也因此保罗跟巴拉巴呢，就跟他们起了很大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所以呢，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啊长老，那么就开始叫做什么，叫做一个大公会议啊，耶路撒冷大会。所以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呢，就开始在辩论。那其中有第五节说，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派的人，就说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才可以。所以你可以啊，我们现在也常开会啊，那开会也是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啊，啊，这个也是争的，有时候争的面红耳赤啊。所以这里他们也是一样啊，在争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发言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啊。雅各，这个彼得就起来说啊啊，我告诉你们，这个彼得当然，你看刚才第十章哥尼流这个见证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彼得又再一次的啊跟大家说啊，跟大家说，神在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第九节，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洁净是从哪里来？是借着信，借着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那这一点呢，你应该读到这里就要想到以西结书36章，叫做新的拯救。新的拯救是说，神说我要用清水来洗净你们，叫你们脱离污秽跟败坏，然后呢，我要把新的心跟新的灵放在你们。那这个新的拯救是因为信而得以洁净啊。所以彼得就用这里讲得很清楚，15章11节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跟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然后呢，彼得讲完了，大家都闭嘴无言，默默无声了啊，因为你已经看见彼得的见证，你又看见保罗跟巴拉巴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都在证明耶稣的道，所以没有话可以讲啊。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做结论啊，他说什么，他就把这个结论啊引用阿摩斯书9章11节啊，阿摩斯书9章11节说，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啊。利用用旧约圣经再一次确立外邦人信主的啊合法性，或者是一个啊是神的心意哈。所以在这里面，雅各就说，你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给他们，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呢，就写了这封信，交代清楚，然后呢，就出去啊，做一个他们在外邦人宣教的一个重要信仰基础。因此15章31节，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大大的欢喜。好，在这里就做完第一次宣教的结论，然后15章36节是第二次宣教的开始。那宣教的开始呢，在16章就保罗拣选提摩太作为门徒哈，所以在这里面啊，因为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所以提摩太就没有行割礼，所以保罗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啊，行了割礼。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常听到有名的马其顿的意象，16章6节，你看，你可以打个勾，圣灵既然禁止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人走这条路，禁止人走另外一条路啊哈。所以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想要第7节，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的灵跟圣灵啊是同一个，所以我们说啊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透过这些了解。然后在第9节就是马其顿的意象呼召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坐船离开啊这个啊往马其顿去。他们到了一个海港叫做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啊，到了那边以后呢，第一站就是在腓立比宣教。那在腓立比呢啊，你就看到这些宣教的这个过程，其中呢啊，因为也是一样被诬告、被陷害、被嫉妒呢，就被关在监狱里面，被打得半死。然后16章25节，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啊，我们去这个参加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我们也来到了啊，我跟师母也来到了腓立比啊，也在这里看见这里的一些啊壁画，也看见保罗的监狱等等，这些呢也都是现在啊有保留下了。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就继续的讲到保罗跟希拉的宣教之旅。那其中第17章第10节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庇利亚啊，庇利亚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蛮多的这些毁徒强暴。但是他说17章11节， 他说这地方的人嫌疑铁萨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我觉得十七章十一节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个地方的人啊，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我们要听的，我们所从啊网络上看来的资料，我们听来的这些信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验证这个我们所听到的是跟不是。然后来到了雅典啊，卫士之神保罗看见雅典到处都是偶像，然后就跟他们辩论，然后说啊，你们写的一这牌子所敬拜的卫士之神呢，我就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呢，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神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啊啊。所以啊，在十七章就讲到了这件事情，那么就结束了，在第十八章结束了第二次的布道之旅。啊，十八章之后二十三节就是所谓的第啊三次布道之旅，他们就来到了哥林多啊，就哥林多呢就给门徒施洗。十九章第六节说到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因此在那里住了两年之久。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子。好，到了这个部分，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的时候呢，在第啊二十章啊开始，保罗呢从圣灵那边领受的异象，就要回去耶路撒冷。你看二十章二十二节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跟患难等待我。所以他领受了，从圣灵领受了这个异象，知道回去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了解顺从的人，顺从的人就顺从圣灵的话语去做这个事情。好，所以呢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呢，不但他从圣灵领受这样子回去有捆锁等待他的意象，还有两次的印证。在第二十一章第四节啊，他找着了门徒在那里住了七天，门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第二次的印证。第三次的印证呢，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我们刚才也讲过这个雅加布哈，被圣灵感动说有饥荒。那这个时候雅加布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告诉他说你不要回去。保罗说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然后呢就二十一章十七节，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跟大家报告他的侍奉，但是因为他带了四个的外邦人，但是这四个外邦人有行洁净的礼啊，可是呢有犹太人看见其中一个外邦人出现在圣城里面呢，就诬告说保罗带领这个外邦人进去污秽圣殿，然后呢就引起一阵的骚动啊，就保罗就被打被关，那就一连串的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一连串的在啊叙述他是无辜的，他被审问的。那这里面呢有一句话是神给他的保证，二十三章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身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然后呢就一连串的保罗就被啊要送到罗马的时候，那么又在坐船遇到了船难，在二十七章的二十三节他说，我所侍奉的神呢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没有一条命会丢掉。因此保罗呢就来到了罗马，住在罗马。二十八章三十一节结束，他说住在那边两年啊，凡是来见他的他全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 分享《使徒行传》28章哈，28章。所以盼望你建立一个架构。一开始我讲到，啊，从以《使徒行传》1章8节作为整本书卷的一个架构，啊，1到7章是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因为斯提凡的迫害，第8章开始进入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宣教。然后呢，到了第11章，也是因为斯提凡的迫害，门徒四散到地中海沿岸，然后开始以安提阿为据点，开始第一次的宣教，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以及保罗被捕到罗马的第4次宣教。所以《使徒行传》，你看所有刚才告诉你的，凡是看到圣灵的地方，圣灵的做的工作，主的使者，你都打一个勾，你就把它注记，然后你回头从头看一遍，你就发现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教会的建立跟发展是靠着圣灵在做。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凭着信心啊，行在信心中哈。那我们也是在思想，我们行在信心中，圣灵引导我们，已经走到现在11月了。我们回头来看，在感恩节的时候回头来看，这11月当中，神的灵在我们教会，在你的身上做了哪些事情。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今天的分享。恩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主，你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主啊，这个分享作为你做见证，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自然流露，不需要隐藏，不需要假装，不需要矫揉造作。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被建造，靠着圣灵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靠着圣灵我们活出一个有基督样式的生命，是让人家羡慕的啊。主，谢谢你让我们所听到的人都蒙这样子的祝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超过时间哈。